不一样的视角，
不一样的解读，
生活热点
深度解析。
欢迎您收听周末节目
《深度饭桌派》。
在这个体育饭圈里面的失焦，
他用一个非常近的词汇去定义一个不应该有的关系的时候，
所以人心就是一个偶像工厂。
Hello， 大家好，欢迎回到深度饭桌派。现在是饭桌上正在热闹的进行着饭桌热点派。那我们正在跟踪的一个热点是什么呢？其实我们在聊饭圈文化。那在我们当中的呢有阳光，我们先打招呼。你好阳光。
你好听众朋友好。
嗯，还有王琴。你好王琴。
你好 Helen。
王琴好， Helen 好。
大家好，我们在上半场王琴啊从比较专业的角度给我们介绍了饭圈文化的形成，还有现在这个娱乐饭圈和体育饭圈的不一样啊，他的那个一些表现的不一样。我知道阳光听了实际上心里头挺痒痒的，如果他在年轻十岁，我相信阳光是一个深入饭圈的粉头。
也不一定啊，现在饭圈里肯定也有像我这样的老汉呢、啊。
哎，其实回过头来，我再说一个我自己认为的结论性的话语哈，我觉得真的只有基督徒可以粉碎掉这个饭圈的这种偶像崇拜。我们还要从信仰的角度来聊聊这样的一个现象和怎么样去破除哈这个现象。光靠这种清朗行动啊清理行动其实是没有用的。就像王琴在上半场说，这种追星迷什么东西啊，或者在塑造一个偶像，其实是从有人类以来就是人类社会的一个表现特征。还不可能透过一种强制性的方式或者法律方式去除掉，因为人心就是一个偶像工厂。
就是向往偶像，我年轻的时候我们没有条件上互联网啊，也没有条件去实时的追踪自己的明星啊，那我们就从画报上剪一个也要贴到自己的床头的。
对，
就是人是有这种心向往之的啊。
能不能聊一聊就是为什么人会想去追踪或者是追随这样的一个偶像呢？偶像在他们心里头到底产生了怎么样的一个作用，才使得人前赴后继的去这样子做呢？
你要让我从最原始的这样的一个状态去反思的话，就尤其是年轻的时候，你的荷尔蒙这个分泌非常充沛的时候，你对很多很快的东西、很高的东西、竞技特别特别强的这种东西，我是指体育明星啊，你对这些东西就自然就会产生一种向往，然后再加上非常强的胜负关系，因为体育是竞技的嘛。反正我没有去追过那种表演体育的，但是我去追过那个不是很体力的体育的明星，比如说我很喜欢围棋的那几个国手啊，我都很喜欢他们。就像刚才王琴给我们讲的，你刚开始只是从体育成绩上喜欢，因为我们也不是什么专业的体育人士，在技术上我们也看不懂，都是人云亦云。你最开始就是从气质、从成绩上喜欢，到后来你就会变得什么？你就会变得特别对他的这个人产生兴趣啊，比如说他有没有结婚呢？他是哪里人呢？他平常吃饭爱吃什么饭呢？你会真的是自然而然的想去了解这些东西。为什么？还牵扯到刚才大家说到的一个词叫做爱。我们一提到这个粉丝对明星的爱，大家都笑哈，都觉得挺可笑。实际上这是很真挚的爱。他搭上钱，搭上时间，甚至搭上自己的安全去做这样的一些事情啊。他不一定是喜欢看乒乓球啊，但是他为了看孙颖莎，他就坐着飞机到巴黎，去买一张门票进去看，那成本是很高的。这个如果不是出于一种情感的话，你是很难解释这样的一种行为的。所以说这种往往还真的是比较单纯的，但是呢，从某一个角度去看，它是比较畸形的。刚才你们也在分析啊，他有占有欲，他有自己实现不了的梦想，有各种各样的因素而导致的，在被人有意识的利用人的这些自然情绪，有人去引导他，去把他炒热。所以说人其实是一种被控制，但是他控制你用的是什么呢？用的是你人性中对偶像的自然的这样的一种向往。刚才你也在问人为什么会向往偶像呢，我相信最开始的时候因为偶像是能看得见的， 因为主宰这个世界的，包括代表这个世界最高最强的，能力最大的那个神，你是看不见的。而偶像你是能看见的，能摸得到的，你知道他是谁，长什么样。所以人们很容易就把那些美好的希望都挂在这些偶像的身上，那么就会去产生一种心向往之。
对，我觉得杨光说的很好。这个是对强者的一种崇拜，对慕强。那可能还有一种原因，是因为他们又缺失了什么。比如说在这个体育饭圈里面有一群女性啊，她很愿意磕 CP， 刚才我说的 CP 粉啊，散粉啊，粉头啊，然后还有各种粉啊，她为什么磕 CP？ 其实你看 CP 就是一种对一种美好关系的一种想象。
嗯，
对吧？我觉得两个强者啊，他们都长得很帅，然后他们的竞技水平都很高，而且他们在比赛的过程当中，他们那样默契，哇，你觉得他们好爱呀。也有这个学者哈，就从女性主义的这个角度来阐释这个为什么会有 CP。他认为饭圈是一个中产女性的一个欲望空间，也是女性他们逃离现实的一种精神之所。他们根据自己的欲望需求来建构故事，自主的进行文化阐释。好像是属于耽美文化的一种分支，耽误的耽，
耽美，
美丽的美。
哦，耽美文化。
对，
这是什么意思？
比如说像大女主也是其中的一个呀。然后还有呢，就是以作为美好事物的创造来作为文学作品和影视作品它的一个创作的一个根源。
唯美是吧？
对，我看到有这样说法，他说其实它是来自于日本，在今天中国主要是用于形容女性作者创作以及以女性读者为预设的这个对象，然后以女性的情感为导向，表现美男子之间的爱情故事。说这个 CP 哈，磕 CP 其实就是属于耽美这个文学的一种表现。
嗯，
所以它其实是我们说现在女性为了追求自己的这种在社会当中在现实里面不能获得满足的那种情感啊，特别是处于这种边缘的身份啊，然后他们就有这样的一种文学和影视作品的创作，它就变成了一种文化生产和消费行为。
嗯，我觉得其实前面两位讲了这么多，我们看到这种背后都是一个人深层次的一个心理需求，就是饭圈文化呀，追星啊，或者粉丝啊，这些种种啊，背后都反映的是一种人的一种深层次的心理需求。第一个是我们向往美好，我们追求极致的美好，可是我们发现我们自己不美好，或者是我们自己达不到。但是当有一个人承载了我这样子的梦想的时候，我就觉得他能实现我的目标，也就是当他实现的时候还能强化我的自我价值感，因为我归属于这个群体，因为我也归属于他的那份荣耀里面。
对，
所以当他达到了他的荣耀的时候，我就觉得我也是荣耀的。
对，对，
对。
我觉得还有一个特有意思的地方哈，就是原来我们，比如说我是某一个球星的球迷哈，我跟其他的这个球迷是没有互相之间的关系的。仅仅是我关心这个球星，我关心某一个运动员，我就收集他的资料，我大不了把他贴到墙上，贴到小本本上，然后我就去关注他，最多和周围的几个朋友能够一起讨论他，但是你形成不了成千上万的粉丝群体的共鸣。那刚才你说了，说为什么在现在媒体的状态下能够形成这样的粉丝群体呢？因为他们形成了一个粉丝之间的互动。他们为什么需要粉丝之间的互动呢？因为他们要在彼此的身上去印证自己与这个他们造出来的神，或者他们推崇为神的这样的一个中心是有关系的，否则你和人家是没有关系的。你比如说聂卫平，他不会认为我跟他有任何的关系，我就是再喜欢他我也跟他没有任何关系。但是如果有什么成千上万的人认为我们就是支撑聂卫平的重要的这样的一个基础，我们就是他最坚定的粉丝，那么我们就会觉得我们和他是有关系的。其实人们之所以形成一个群体，还是 更容易在彼此身上找到存在的意义，
嗯，
就是我们在这个机构里存在的意义，
嗯嗯，
这样的话呢，它就会让你在这里面陷得更深，因为你知道，我们虽然认为我们追求的那个最美好在某一个明星身上出现了，但是这个东西已经虚妄到一定的程度，它的美好和你有什么关系呢？和你任何关系都没有。因为他跟你就即使互动，那个雨露要是到你身上，我估计也就变得比一滴水珠还要小了。那你付出这么大的代价，你没有得到这样的一个回馈的时候，一次两次可以，长时间怎么可能坚持呢？其实我觉得他们是在互动中间，他们在彼此之间是找到了这样的回应的，他们彼此互相抱团取暖也好，彼此鼓励也好，他们是互相印证了自己追求的这种虚无它是真实存在的。哎，这是蛮可怕的，这样的一个互动的逻辑啊、嗯。
对，其实我们都一直在说哈，我们说这种饭圈文化，它背后的本质其实就是一个造星运动，而造星运动其实也就是造神运动，或者叫立完美人设的这样子的一个动作。我记得我看提摩泰凯勒有一本叫《诸神的面具》那本书，
嗯嗯，
对，他就说到，他说人心就是一个偶像工厂、
嗯、
啊，因为当上帝造我们的时候。其实是把永生放在我们里面，就是那个最完美的最极致的是上帝自己，所以他把那个放在了我们里面。可是因为人的堕落，亚当夏娃我们的始祖在伊甸园的堕落，导致人类整体都离开了神，离弃了神，或者叫不认识神，所以说我们心里一直就是对那个极致的完美心向往之，但是不知道是什么。但是上帝又把这种追求完美追求美好追求爱的这种向往的心放在我们里面，所以我们就开始寻找，但是没有那个维度啊，因为找不到神呢，我们就只有自己造神，所以人心就是一个偶像工厂、嗯、但是呢就显而易见的偶像是比较容易理解的。那回到我们的信仰里面，我们知道上帝是一个忌邪的神，在圣经里面上帝最恨恶的一个就是偶像崇拜啊，以色列人也是
十诫的第一条，不可拜偶像，
把别神当神，那打引号的那个别神当神就是偶像崇拜。那到底什么是偶像呢？从我们信仰的角度来看，偶像就是你把某一样东西看得大过了上帝，它就是你心中的偶像。就是说，当你把一个人或者一个物看成你生命中最重要的，看成如果没有它，你生命失去了意义，看成是你的人生的价值，你人生的意义，你人生的归属感的一个体现的话，这个人这个物其实就是偶像啊，这是我们从圣经来讲的。所以圣经里有非常多的经文要让我们不能拜偶像。其实我想说的是，在今天我们的信仰生活里面哈，显而易见的偶像，我们好像觉得好像我们还不去拜，比如说庙子哦，显而易见我们基督徒都不会进庙子了，对吧？啊，比如说某一个什么道教佛教这些显而易见的我们也不会去信从，这是第一个显而易见的。但是还有一些是无形的偶像，那无形的偶像是什么呢？其实就是我们内心的那些甚至是一些好的东西，比如说亲情啊爱情啊，比如说我的荣誉啊，比如说金牌呀、啊、比如说成功啊啊，孩子的成功啊等等哈，这些可能成为我们心目中无形的偶像。为什么？因为我们可能为了追求这些，反而把他们看成我们生命意义的一个依附了。这个是无形的偶像。那还有另外一个偶像，提摩泰凯勒在这本书里面讲到了三种偶像，我们一会儿来把它拆开再分分。第三种偶像是什么？是打着信仰的旗号的偶像。我觉得这个是最可怕的哦，就是比如说可能我们在教会里头，我们打着哎呀我是爱神爱主，比如说去推动某项事工，甚至是为了教会为了神我们去做某些奉献，可是背后真正想得到赞美或者想得到就像饭圈文化想得到那种价值感的是我想得到那种价值感，其实这个是信仰里面我们看不见的那种偶像。
对，我觉得说的特别好。我想到一个问题哈，就是说神之所以能够翻转我们，我们的价值感不是放在自己的身上，而是我们要以另外的眼光 我们以前我们认为人有价值是我有价值，而今天其实就如同说我们为什么要去敬拜神，其实是我们的行为让神他的荣耀能够被看见，应该是这样。它是一种眼光的翻转。当然在一个没有信仰的一个社会里面，我们是不知道有这种翻转的眼光的，所以我们就去造星嘛。
对对，
在准备这个话题的时候我也觉得特别有意思哈。反偶像这个基本上是每个基督徒的必修的一个功课哈。刚才 Helen 也说了，我们已经把从这个对这个泥胎啊什么图腾啊，我们都已经转向这个什么亲情啊爱情啊，甚至我们都转向了我们在信仰生活中有时候披着神学的外衣，有时候披着爱神的外衣的一些私欲，我们都把它定义为偶像的时候，也就是说我们反偶像越来越抽象的时候，我们竟然发现在万众瞩目之下，整个的饭圈文化就是一个非常典型而且看得见摸得着的一个铸偶像的过程。这个铸偶像的过程经常你会看到楼起来楼塌了是吧，刚才你说塌房了，偶像和粉丝反目了，然后粉丝悲痛欲绝等等等等。从我们的角度来看呢，它有滑稽的一面，但是我们真的不得不感谢我们的神，真是因为我们有了这样的一个教导，然后我们知道最核心的一条就是只有一个神，你不可以祭拜偶像的时候，我们才发现我们能够从这样的一个泥沼之中完完全全的抽离出来，以至于我们甚至还可以警醒自己，把心中那些隐而未现的偶像也都把它识别出来，没有成为滑稽的这样的一个粉丝哈。从另外一个角度讲，我们会发现一个很有意思的地方，这些偶像呢，他们大多数呢都有一些非常美好的符号在他们的身上，比如说刚才我们都提到了更快更高更强啊，获胜啊，民族自豪感啊，这个竞技精神啊，甚至我们提到了牺牲精神啊，我们都会发现这些偶像他们身上或多或少的是代表这样的东西的。但是上帝真的是祭偶像的，上帝不仅仅是给他的子民，上帝告诫全人类都不要陷在偶像之中。建巴别塔的，不管是最开始建巴别塔的哈，还是后来传说中的什么亚历山大大帝啊，包括后来的萨达姆同志啊，都是因为要建巴别塔，最后都落得非常悲惨的下场。我是想说，上帝不让建偶像的原因到底是什么？是每个基督徒应该去好好的思量的，因为我们要知道神真正的是怎样的一个神，那么偶像很容易把我们带偏。我们刚才说那些明星也好，那些你心中认为他是你的神的这个宠粉的明星也好，他的辉煌，他的成就，他的荣耀连跟他自己都没关系，你非要觉得跟你有关系，所以这绝对是一种错位，是一种情感的错误的寄托，这个一定是要认清到它的本质的。
对，
阳光在说那个明星，一方面哈，它是为我们缔造了我们的一个崇拜之物哈。那么还有一些什么元素促使了我们对这个明星的崇拜？我们刚才其实也提到了一个关系，就是我在这个群体里面的关系。阳光刚才提到说，他以前可能就是个人崇拜，或者是他个人的行动，然后或者是跟周围的人。那么今天为什么有这么大群的人？一个是基于这个互联网本身。互联网让我们每个人的声音能够被听见，文字能够被看见，让粉丝的行动能够公共化。还有一个哈，在社会学当中有一个理论叫互动仪式理论，它就是认为的这种集体行动是如何产生的。集体行动就是由互动产生的，在互动里面我看到你是这样，然后他是这样啊、哦，然后我们达成了共识，我们达成了共识，我们就形成了一种心理团结。因为有了这样的一种心理团结，所以我们会产生集体行动，因为我们有了共识，然后我们在这个共识当中我们受到了鼓励，在这个群体里面我们因为互动，所以我们达成了我们共同的行为规范。有的行为规范可能是 制度性的行为规范，就是我们明确下来，我们在这个群里面谁是粉头，谁是谁担任什么职务，他们有职务的，比如说哪些是专门做海报的，哪些是专门周边的，对不对？他们可能就有这些角色的分工，这就是一个组织就是这么形成的，就是通过互动来形成，达成共识，然后进行分工协作。这个是一个方面，然后还有一个呢，我们也可以看到，就是我们之所以今年的这个体育饭圈能够觉得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社会现象，是一个热点，是因为冲突。如果没有这些冲突，我们是看不到的。而且这些冲突它可能造成了比如说隐私的侵犯，然后造成了就是网络的暴力，对社会具有不良的这个示范效应，或者有更极端的行为。那这个冲突也是属于我们在这个体育饭圈里面的失焦，那个焦点失去了，就我们共识无法达成。
我们知道娱乐的粉丝团也容易形成冲突，但是如果这种饭圈现象不加遏制，在体育界如果蔓延开的话，这种冲突是绝对难以避免的，因为体育大多数是竞技的，
对，
往往冠军只有一个，
对，
那不是你的就是我的，
对。
如果是两个人都有一个庞大的粉丝团的话，那就成了一个灾难了哈。
对，所以我们在那个足球里面，我们可以看到为什么有足球暴力呢？就球场那个比赛结束以后，主场的那个球迷和客场的球迷打架嘛。对，就从言语冲突上升到了肢体冲突，
成了一个危害公共安全的一个事件。
对，有极端行为了嘛。但是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哈，也就是刚才 Helen 提到的，如果我们不在信仰的层面，我们在自己的内心啊，去认识我们自己的这个偶像，然后转变我们的眼光，那我们只能就是用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这种方式来进行临时性的管理。
我们在这儿啊，我们去看待饭圈里面的粉丝们哈，觉得挺可笑的哈，但是我在这儿还是真的是有一些感同身受啊，其实人是一个很容易被情绪、被氛围以及被很多东西掌控的这样的一个个体。刚才你们俩说的时候，我就回忆起来，其实我们那个时候也有群体的，而且群体之间也是互相印证的。我自己呢，我就可以讲一个亲身经历哈。中国的甲 A 联赛刚刚开始的时候，95年呢，有一个非常有名的事件，叫成都保卫战。也就是当时成都作为主场的四川全兴足球队啊，是一个被当地的球迷非常喜爱非常喜爱的这样的一个球队。成都的球迷在全国都是非常有名的，他们热情，他们对他们的队伍不离不弃啊。成都的球市也是全国的金牌球市之一。但是成都当时面临一个问题，我只要没记错，在最后一轮的时候他们是对八一队，如果这场球他们赢了，他们就能够在明年保级，就是在第二年呢继续在这个甲 A 联赛里面参加比赛。如果他们输了对八一队这场球呢，因为他是末位淘汰的，他们的积分呢就会把他排除在明年的甲 A 联赛这名单里，因为排名倒数第一第二都要被淘汰，B 级联赛的第一第二名要晋级的。所以当时就有一个很有名的成都保卫战哈。成都保卫战我们知道的是他们的对手是八一队，这又很奇怪，八一他不是一个城市的球队啊，他是这个八一体工大队的在下面的一个球队，从理论上讲他是没有主场的，所以对他来说赢一场球输一场球的影响就没有四川队赢一场球输一场球的权重那么大。第二呢，关键是对八一队来说，这场球无论赢或者输，他既当不了甲 A 的冠军，他也不至于被淘汰，也就是说无非就是名次上第六名到第七名啊，或者是第八名到第九名，甚至对名次都没有影响。但在这个时候呢，如果从理性上来讲呢，我们认为体育如果体现公平呢，八一队应该尽全力去打这场比赛。但是从情感上讲呢，所有的人都认为八一队这场球就应该放水。因为对你没影响啊，你放水就成全了所有的成都球迷啊。
嗯。
当时就这样一个状态，哎呦，那个整个全国的媒体啊都是关注这场比赛。我和八一队的这些球员有一些关系。回来我们就有机会呢就坐到一起聊天。哎，那天在成都你们到底放水没放水啊？就是因为他们在成都后来是输了，1-0输了这场比赛，成全了四川全兴队。回来我就问一个球员，你们到底放水没放水啊？他当时就笑了，他说我们当时如果不放水的话，我们都活着离不开成都的。他说真的有很多的老板 冲到他们住的这一层，
嗯，
拿着一袋子的钱去找当时八一队主教练是贾秀全，去找贾秀全说，贾指导，这些钱我全给八一队，我们爱戴子弟兵，我们知道八一队缺经费，我们不用你输球，但是请你收下我的钱。那是谁都明白啊，你到底你的诉求是什么。所以说我说这个是想说什么呢，说是在一个实际的情境中，你看我讲这个故事我自己到现在还血脉喷张的哈，就是你能够感受到人的情感是很难被理性控制的。如果不是一个信仰的锚在我们心里的话，我们很容易被裹挟到这样的一个情绪中间去，成为我们现在觉得人家很滑稽的这些粉丝。当年我不是也是裹挟在其中吗？对吧？四川队到我们这儿来比赛，这个两边的球迷互骂，然后现在你觉得他是为了什么呢？我看到很多足球节目也去采访当年那个镜头上非常有名的一个掩面而泣，就是全兴队获得了保级赢了，那个球迷捂着自己脸就哭了，那个人很有名啊，叫捂脸哥。后来去采访他，他已经不看球了。
嗯，
他觉得当时的那个情况他非常可笑，就是但是在那个情绪里我相信那个眼泪是真的。
嗯，
我也相信当时八一队受到的这种压力也是真实的啊，四川球迷爱全兴队的那个情感也是真实的。但是就是说人是很容易被情绪裹挟的。
嗯，
啊，我们不是说人要完全的理智就不有一点点情绪，我们要知道自己处在一个这个事情中的什么样的一个位置。我们说你着迷一个运动可能对基督徒来说就要谨慎了，那么他们其实现在已经从着迷慢慢的就把它列为更激进，刚才王琴也跟我们说了不同的阶段哈，从影迷球迷到粉丝，现在到了饭圈，已经到了一个脱离了正常的该有的形态了。说到什么宠粉啊，什么家人啊，就是他用一个非常近的词汇去定义一个不应该有的关系的时候，这个东西一定会错位的。嗯，
我们说今天很多人的认知没有长进，或者认知能力的低下，很大程度来源于一个同质化的一个信息壁垒。我觉得饭圈文化就特别好的阐述了什么叫做信息壁垒。你看饭圈的人，当他们去支持他们的偶像的时候，只能说这个偶像好，不能说一点点这个偶像的坏。那当你进到这个饭圈的时候，刚才说的粉丝之间是互相有联动的，正因为互相联动，所以才带来今天这样的一个大范围内的一种群体性的一种表象。当一个人要进到这里面来的时候，里面的什么粉头啊这些，他们也掌握着信息渠道，他也会让你听和看他认为你应该看到的和应该听到的。这个也是在造神运动里面哈，我们常常看到的都是虚无空洞的。如果有一天塌房了，那真的肯定会带来这种精神上的崩溃吧。
嗯，非常大的失落。嗯
嗯，对，一个非常大的失落。好，所以我们讲了这么多，实际上就是想提醒也包括我们基督徒自己，我们要警惕，其实偶像时时的就在我们身边，时时的也在我们的心里啊，求神帮助我们记住神的话语，就是唯有耶和华是我们的神，我们不能拜别的偶像，唯有我们的神是我们要将一切的荣耀尊贵都归给他，而且只有在敬拜真神，我们才能真正得到自由，否则敬拜所有的假神都是对我们进行的捆绑。好，关于饭圈呢我们就聊到这儿吧。如果听众朋友们你们自己对饭圈有什么自己的想法和想要分享的呢，就欢迎来电来信。那我们深度饭桌派是周周见，咱们就下次见喽，两位再见。
再见
再见。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也想来饭桌聊聊吗？您对我们的小小饭桌有什么反馈或建议呢？欢迎您联系我们，我们的电邮地址是饭桌派的汉语拼音全拼良友的汉语拼音全拼.net， 也就是 fanzhoupai@liangyou.net。 您也可以直接给我们发短信13229966122，请您在短信内容的开始先写上饭桌派，我们就能互动和交流了。 我们在饭桌上等你哦。